各位好，今天3月18号，我是午夜散人，吃了吗？您呢？昨天呢，很多人发现了，中国科学院呢撤下了歼20总设计师杨伟院士的这个简历。这哥们儿吧，这名字有点怪啊，叫杨伟。当然这个很正常，这个很正常是吧？啊，这名字嘛，父母起的。那这位撤下来以后呢，实际上而言，他1年之前他的简历就已经打不开了。这回呢，只不过是把他名字之类的都给撤下来了。那前几天呢，有3位同样的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都被撤下了整个的这个名字和简历，就是正好是什么呢？特别有意思，是3类人。第一个呢是核工业的，第二位呢是这个雷达的，第三位呢是这个，我想想，是导弹的，然后包括这个飞机的这位加起来，中国高科技的这四大领域，就是军队高科技的4大领域。他的中科院院士主导人就全军覆没了啊！这个，但是呢，这个东西呢也不奇怪，为什么呢？实际上来讲呢，中国的军工这一块啊，在1年多以前就已经开始这样的全军覆没的这个历程啊。我原来跟大家讲过，4大军工集团基本上都被干下去了，包括像什么核动力的，然后导弹控制的，然后防弹材料的、动力机械的、航发系统的，这整个一系列的都已经被撤掉了。就是包括这个他的主导的人、主导研究的人，包括他的这个军工企业的头也都被撤了。这个呢，为什么还是不奇怪呢？是因为军队目前呀，大概中国军队有两大目标。原来前段时间我跟大家交流过，还有很多人觉得说我说的有点危言耸听了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你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脉络，就是呢，在军队的这个反腐这个斗争当中啊，我们用他这个词叫斗争当中，那军队和军工是密不可分的。因为中国的军队啊，他现在能够收钱的地方，就是他所谓的腐败，那只有2个途径。第一个途径是什么呢？升迁，就是你的每一次升迁，尤其是你的越级升迁。你比如说吧，那你从那个义务兵转成这个志愿兵，这是一个。然后呢，从那个士官，然后就从兵转到士官，然后从士官到尉官，然后从尉官到校级军官，从校级军官到将级，这个东西呢，它中间都要收很多的钱，这个每一级是明码标价的。这种情况下，一级一级收钱，这是其中一种。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？另外一种就是跟军工在进行勾结，军工和后勤采购这一边互相之间的勾结，这个才能够挣到钱。那您琢磨琢磨，在军队的用反腐的模式来整个进行清洗的话，那能不烧在军工吗？而且还有一个是这样的，我跟大家举例子，就是就包括去年，包括今年，马杜罗这一边，包括这个伊朗这一边，那中国的军队一直几十年没有真正打过仗了，没有真正打仗。你在这种演习当中，包括在你的所有的这种模拟训练当中，你的武器到底有没有用？这个能不能检测出来？有一定的可能性，但是跟真正意义上在战场不受控环境下进行实验是完全2个概念。美军为什么牛逼？美军牛逼就在于他这一直没停的打仗，他所有的武器都几乎在战场上经过的验证。你包括像是这个谁，这个 B52 轰炸机，对吧？空中堡垒。它应该是那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1961年开始服役的。这种机型到今天还能够再使用，你想想它用了多少次，而且它能保证还是应用着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中国的这些武器，那用过吗？基本上在没有真正用过，用过的时候是出口型号，出口以后到这些地儿，针对美军的武器。几乎美军是如入无人之境的给你平汤了，就等于说没起作用。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所以中国目前来讲，在军队一个是在做大清洗，这是从政治上讲的大清洗，就是说呢，要求一个完全的忠诚度。第二个就是让自己盘库，盘点你这个武器是怎么两件事儿。第一件事儿能不能炸响？说白了就是你能你我生产了一堆鞭炮，对吧？它起码它得能响啊。第二个什么？能有多大的威力？能不能响是一个根本问题，能有多大的威力是另外一个根本问题。那现在查到哪儿了？查到你到底能有多大的炸？你 你比如说，您老人家这么长一家伙，然后呢，您咣叽一点着了，它跟一小鞭儿似的，嘣儿这么一声，那效果就完全不一样。你本来觉得我这可能够进行火力覆盖了，对吧？我一下能2小时，结果发现就5秒钟，这你他妈哪说理去？那能满意得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问题。那所以军队我一直在强调，这些年干嘛？干2件事：第一，整体的政治上的大清洗；第二，盘库，就得先把这东西盘出来。这也就是我一直跟各位讲的一个事情，就是没有时间，也没有能力去打台湾。美军在那地方，他那个在打那个伊朗战争的时候，有人说：“我操，说他妈的，为什么咱圣上不直接现在发兵就过去，发得了吗？别说他要进行某种程度的先得集结，对吧？这俩月之内一定集结不完。第二个，他这些东西心里一点谱都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无论是台湾的军队，还是日本这边的军队，甚至于包括韩国这一边，就是所谓的这边的这个东亚。”封锁中国的这个一条线，甚至于包括在那个菲律宾、包括马来西亚这整个一条线这块的这个军队，是什么？即使不是美军在驻扎，就当地的军队，它使用的是什么？大量使用的是美制的系统，而且呢，接入到哪里？接入到美军的作战平台里边。即使是他们也是几十年没打过仗的军队，可是他们手里拿的东西，是经过美军这么多年实战验证过的。你怎么打？你敢真的去打吗？如果说你现在的这些，包括像它的这个，甭管是核武器，还是导弹，还是飞机，还是其他的，OK，你是照你原来的参数在走的，对吧？你可能呢还有一些胜机，你可能还有可能说，我说是不是可以打他一措手不及，我能赢啊？如果说你，我不是刚才说了吗？这么长一家伙，结果就是一小鞭儿，这个威力，这怎么打？你不可能打得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而且呢，咱说白了，它是整个系统上出问题的，它这几大类全出问题，这就是最大的问题。那你就会怀疑什么呢？就以咱圣上这么质朴刚健的这个智商，他也应该明白一个道理。如果说其中一个出问题，可能还好，但是它整个所有系统上的东西全出问题了，你就必须得整个盘一遍了。这是一个必须干的事情，而且这个东西呢，几年之内你都干不完，这2、3年之内都干不完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为什么它原来能够通过？那所有的这些参数，所有的这些设计，所有这些东西，其实在军队里是有别人进行评估的。评估从哪评估的？这些评估的人，他们是能信任吗？那你重新要再建一个团队，你得重新从哪开始建？重新从评估的这帮人开始建起，新的专家、新的这种组别，然后进去之后再进行整体的去那个检查，你怎么检？你怎么去组建？原来的这一帮都已经被干掉了，那你能不能还有下一波人再信任，让他们去检查，让这个东西把它，你把它。到底弄你这个参数是不是对的呀？你这个威力能不能到得了啊？你这个歼20飞过去，老是吹牛逼你是隐形的，然后你过去以后，人家那个雷达是不是还是能发现你呀？你知道不知道？对不对？那你以咱圣上的，包括他最牛逼的这个经济学，对吧？胎教一夜的经济学，然后呢，这个包括他包括他的那个满脸喷粪的这个农学，对吧？这些东西他看不懂。谁也看不懂，就包括张幼侠他也看不懂，因为他不是那个专业的人，他可能能看懂踢正步，可能能看懂坦克，其他他真的看不明白。普通武器能行，专业性特别强的，你必须依赖可靠的这个专业人士。可是这个人去哪儿找？这些现在就是他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。那说到这儿，可能很多人就是在觉得说，哎，不对呀。说这个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，对吧？CMPR 这个东西，中国军力报告每年都在说。那包括像是国际战略研究机构，那这些东西也有一个中国军力报告，还有一些呢专项技术效能评估报告，这个呢包括激光武器啊，包括人工智能啊，这些东西也全都有，包括日本防卫研究所。全都干了这些活了，他们都评估是什么呢？说白了，美国国防部的 中国军力报告上是怎么写的？说效能评估上是远程打击，比如说这一块啊。2024到2025年的报告重点关注了东风41洲际导弹和东方26航母杀手的精确打击能力，对吧？认为其已经具备覆盖美国全境及印太美军基地的战略威慑力。这是美国军力报告对中国的这个东风的评估。另外一个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评估认为，中国在反舰导弹和综合防空系统方面已经显著形成了非对称优势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，你过来，他在他自己的这个防卫的区域当中，他能够有非对称的这种优势了。但是这是他的一个报，这是他的报告。那专项技术评估是什么呢？就是比如说评估的是技术激光武器，对吧？认为中国的激光技术在输出功率和射程上极具竞争力，具备低成本高效率的实战潜力，说是潜力啊。人工智能与智能化，就是大概是这样的，是台湾的国防部跟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这个中国的这个军队，叫三化融合，就是机械化、信息化、智能化。认为呢 ，AI 在指挥决策和这个无人作战方面已经体系运用的非常的熟练了，已经对他们构成非常严峻的威胁。而且日本防卫研究所呢发布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，就是从地缘政治和这个角度就评估过呀，哈，武器部署的实际效能，认为中国是非常牛逼的。就好多人在引用过这些这个报告，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的报告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中国现在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有一定的效果？有，但是它离真正自己想要达到的，以及这些报告当中提到的这个效能还相差很远。为什么是这样的啊？首先第一个呢，那纸面参数和实可靠性中间是有差距的，因为他们所依据的是什么呢？是依据的中国自己的报告，对吧？你中国自己的出来的东西，我们也都知道，大致而言跟统计局也差不多嘛。统计局什么样？你想中国军队的这些参数，各种参数报告，纸面参数，跟那个你说能差哪儿去？这一个国家，它的气质，它整体的气质是肯定是一致的嘛。它不可能说国家统计局是一个气质，然后呢说这个军队的这个报告是一个气质，另外一个气质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。它肯定是某种程度的统一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呢，实际上来讲，纸面参数跟可靠性，它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比如说吧，哈，材料跟这个工艺造假。你比如说，它的科研经费或者挪用，或者是供应链的这个贪腐之后呢，就意味着，即便设计指标，对吧？比如说的射程啊、威力啊很高，没毛病，对不对？我这都已经样品我都出来了，这就相当于你做了一个样板房。你可以把所有的这些好东西全给堆在里边，大理石台面、科勒厨具，那马桶叫什么来着？甭管它叫什么了，这不重要了。那全都给你堆在一块儿，没毛病，这是不是好的？好的。但是，那往下他再给你装，他用不用这些东西？甚至于他可能还看着让你看着，哎，你看这马桶还是科勒的，对，厨具，哎，管这不重要了，就是那个这厨具还是科勒的，对，然后这个大理石这还是台面。但是实际上可能就不一样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些供应链上的腐败，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的这个材质用的这个品类全都并不是真的，它可能就是假冒的这个可乐，它给你用的，这不是开玩笑，它原来都有啊，样板房这是一个样，然后你收房的时候另外一个样，这个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儿吧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一种，所以说你这种不达标的复合材料或者燃料，因为全都在这给你搁着。他为什么敢？是因为这些东西是不用的。你谁闲逼没事就拎出一导弹来咣叽先发一下啊？如果他发，他肯定有一些导弹是合格的，给你发过，给你打一发也就罢了。但是如果随便随机挑，是不是能用得上就不好讲。为什么当时又后来他已经不再设这个导弹了？就是围台军演很少在实弹射击了，就是直接打了四发导弹，越过台湾整个上空，落到了日本的这个专属经济区、专属经济领域里边炸鱼去了。 日本人一看说：“我操，这我的专属经济区，你过来炸鱼算怎么回事啊？我这鱼我还吃不吃啊？”哎，就后来他就不干这事儿了，就经济不干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已经不可靠了。那不可靠在哪儿？除了它本身的这个导弹质量的问题之外，它的整个的火控系统本身就出问题，再打就出事儿了。您记住，再打就出事儿了，这是前年。所以你看，他前年在做这个，在做24年在做这个军演之后，其实好多的这些人就已经下台了。好多人其实不知道是一点是在什么呢？就是在那次军演之后，军工系统就已经开始内部暗流汹涌的在查这些东西了。大家只能看一热闹，哎呦，说这个打过去就是给那个就是给炸鱼了。实际上，中国内部已经开始做评估。那我的这个东西到底能炸哪儿去？这他妈的好使不好使啊？这有点上边有人懂啊，就出问题就在这儿。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反干预能力，你是一个未知数了。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就是实战的验证其实是缺失的，就是跟美军不能比。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，他美军是一直在打。它无数的武器实用性什么的，它都然后再不停的在迭代，在小改进，然后夸夸夸往前走。中国呢，它只有几场买了中式武器的局部战争，武器和那种包括雷达什么的局部战争使用了，结果遇上了美军，基本上是摧枯拉朽，就完全没有用。而且是中国比较先进的，可能说有人说，哎呀，那个东西不是出口型号吗？那这个可能应该没什么大事儿，因为这个叫什么，我出口不是最好的，只有留在这儿是最好的。您记住一件事儿啊，中国出口到这些地方呢，他们虽然不一定是最好的，但是一定是自己最常用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就要检验这个，而且呢，它的这些是配了人过去的。有消息就说，中国为什么这个雷达那一块直接给炸完了？中国这块有死伤，就是配的雷达的人员。伊朗没什么人会使那东西，只能够由中国的技术人员在指导当中在教在学，所以他直接这回弄的时候，中国人也死了。大概我看着的消息是赔了，领队的赔了500万，然后呢，其他的人赔了200万，就是一个人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。所以你的实战性其实是有问题的。而且啊，我跟大家讲一事儿，就是这个西方这个评估啊，甚至于包括日本，它往往是什么呢？一定要夸大它的效能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有两个观念。第一个呢，比如说美军吧，美军通常的报告倾向于什么呢？高估对手。为什么要高估对手？一个是打出自己的这个冗余来，对吧？我把你这块高估了，然后我再进行开发，我是按你的最高能力进行打击的，我要压你一头或者压你两头，这都有可能的事情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那我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预算。全世界都是如此，甚至于我们上班，你不也自己也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如果你把自己的对手在市场竞争上，你说，哎，其实这哥们都无所谓，你给我200块钱，我再把事给办了，对吧？那你200块钱行，那你下回那领导就觉得说操他妈200块钱都行，那我给你100就算了呗。但凡你说我这市场推广费用我他妈得要20万，就是这至少这一块20万，对吧？实际上来讲，你可能你的竞争对手只有10万，但是你得要20万。你为什么？夸大他的这个能力，然后呢，一个是显着自己要有本事，另外一个呢，你要把这预算拿下来。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军工复合体在背后的利益驱使，这个也是西方一样这么干。这个世界上没事，阳光之下无新事，美军也这么干。只不过呢，美军干完了，他至少还有一大部分，他是真干活去了，他是真按照你的那个最高标准，就是他能所知道的你的最高的能力，他是做研究，然后破解你，然后要压你一头两头的。但是中国这一块呢，就是完全是一个虚焦之气嘛，对吧？而且呢，这个呢是什么呢？就像这种结构性腐败这种逻辑啊，哈，那它像，中国这党卫军内部呢，就是纯，它是没办法的，它是你看着这个东西，你给它发出去的时候，其他国家有很多的时候，它其实没有办法分辨真假。 您知道吧？就是你觉得说，一般来讲，中国的这些军队一出去，包括有时候做一些交流，他们去跟人家交流的时候，拿的都是最好的这些东西。那去那块儿去跟人去比试啊，或者怎么样？比如说那个坦克在俄罗斯那一块儿，俄罗斯那坦克其实说真的，有的时候还不如中国那玩意儿呢。但是呢，俄罗斯他也是拿出最好的跟你去抗衡一下，这都是这么玩的。但是其他的一些并不一定，很多的国家，你像是美国或者怎么样，它虽然也派出了比较好的这种武器，但是它是一个平均水准的，它不会是进行某种特意维护，去把这个东西就直接，哎，我得是特别加强过的，我才给你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要是以实战出发，中国的军队不是以实战出发的，它对外是威慑，对内是宣传。那有人说对内还有镇压，不对。对内镇压武警就够了，你知道吧？他用不着军队这些玩意儿。OK，他是对外的一个宣传，所以他要用最好的东西去物料啊，什么东西给你堆起来的一个东西，这才是他们干的活。所以很多时候你不要去相信说，哎，你看美国人都这么说，说中国军队多牛逼，多牛逼。废话，我他妈要不这么说的话，我这官儿，我这块的预算怎么拿？我怎么去订武器去？我怎么才能更新换代呀？这个全世界都如此。那。有些人就可能，有些朋友你就可能在问说，那中国这些武器开发是不是就是一无是处，对吧？但是我现在在这儿非常明确跟各位说，并不是如此的。中国的武器开发就是包括军工这一块，其实是有很多亮点在里边，它确实跟原来有了一个质的飞跃。它虽然有 N 多的这个可供吐槽的槽点，它也有质的飞跃，包括像它的这个歼20，它其实在自己的这个基础上，对吧？它已经走前了很大一步，包括它的055，甚至于包括它的东风这些东西，还有高超音速什么这些玩意儿，其实他们确实是往前走了。但是我跟您讲，这是怎么来的啊？可能很多朋友啊，真的没有太理解什么叫做腐败红利。这个词儿啊，实际上来讲呢，很多人其实只是听说过。我给大家今天详细说一下什么叫腐败红利啊，就是你在常规的这种常规的研究、常规体制之下呢，你要研发一款的高新武器，比如说隐身战斗机啊，需要非常严格的、严酷的这种论证、招投标、多方审计流程，就非常的漫长。但是你在这个整个的腐败红利的这种状态下干嘛呢？就是呢，你为了短时间的，比如追赶美国，对吧？哎，高层呢就默许了什么呢？就是某种粗犷的这种增长。只要你能把东西做出来，你就可以这个指标你能达标，对吧？中间你挪用多少经费，哎，让哪些利益集团获利，这些东西一概不计。这个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军工方面的研发的一个特色。这些东西我一概不计，你只要把最后东西给我拿出来，拿出来了能用，OK，好，你就牛逼，你就从此你就飞黄腾达了。这个跟当年什么一样呢？是跟改革开放很多时候是一样的，就是所谓的这个制度创新，也就是胡锡进老师当年说过一句话，叫什么呢？就是腐败其实是润滑剂，是改革润滑剂。我们这样可以，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你就知道了。那为什么很多的原来的这些官员敢闯敢干的官员，他实际上是贪官？因为两点：第一，他必须要敢闯敢干才能够有政绩，才能升官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什么？第二点是他只有敢闯敢干，突破这些制度的禁锢，原有制度的禁锢，他才能够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。就这么简单，这两件事儿，所以说，哎，祖宗，你看你妹多乖呀，你就不能在你咬一下你妹，跟你妹妹打架去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这个，所以中国军队也是如此，这就是所谓中国军队研发的，在研发方面的一个制度红利，就是腐败红利。而且呢，因为这个腐败红利会造成会有一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就是大量的人员资金就涌入到其中了。你用在这种模式下，有很多的这种技术开发，就在这种大规模的涌入进去，比如说不计成本、利益均沾这种状态下，那一下涌入进去，总有成果。这就是总有成果的这个。 而且呢，它的军民融合的这种东西，它里边还有很多的套利空间，对吧？那这样的话，很多的这些这个精英人才，这精英人才并不是画引号的，是真正的精英，他们真的愿意去干这个活，因为既有名又有钱，对吧？那我干嘛不去做这事啊？还能够有可能升官，那他们涌入到其中，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。那如果自己的聪明才智说真的这东西攻克不了了，那我就造假嘛，对吧？那这些东西虽然他造了假，可是拿出来的东西没有十分，没有到他们所要求的这个程度，六分行不行？你可以啊，但是我给你说成十分。这个会造成什么？会造成中国高层对于自己的能力的误判。但是你实际上这东西，它确实跟比原来的相，你比原来已经跨了一大步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当年的腐败红，这就是叫腐败红利。可是这个东西吧，只有在某种前提下才有效，它只有一段时间有效。您知道吧？如果这个东西它时间长了的话，它会变成一什么呢？它整个就固化了，变成一个路径依赖。所有的这些玩意儿，它就只能够最后成为一什么？报喜不报忧。上面觉得说，哎，既然我给你这个了，你就过去搞这个东西去，你就必须拿出成果来。原来是可以做到，但是后来就有一些东西是臣妾真的做不到，因为我们做工业都知道，这个东西它需要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可以有一个冲刺，但是它需要下边很多年的积累，不是说你马上就可以的。就你可能有一段时间你咔叽起来一块，但是后来就不行了。那，但是你把这东西给领导的胃口给吊起来了，让你做怎么办？所以就变成什么了呢？变成以后就是吹牛逼，对吧？竞相吹牛逼，报喜不报忧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所以出来的东西吹得越来越厉害，但是原来还能到比如说60、70分，后来变成了30、40、50分，它也可以报成10分。这个差距就大了，这个及格跟没及格的区别。那现在中国的这种高科技的武器装备里，充斥着大量的这样的装备，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。所以呢，现在来讲，他们必然，而且还有一点，我忘了说了，那这种原来是大量的这种甭管是关系的这种，还有其他一些，那进入到这领域，它多少还有一个竞争，最后变成什么了？没有竞争。已经被整个的这种腐败红利全给固化在那儿了，那这种就原来具备的这种腐败所带来的这种活力没有了，再加上外部的，咱圣上这回既让这个牛马跑，又不让牛马吃草的这种精神，对吧？咱圣上这种精神一直比较充沛，他自己可以200斤，十里山路不换肩，他希望别人也能这样。我可以满脸喷粪，你他妈为什么不能喝一口这个什么这屎汤子呀？那你肯定你也可以，你甚至你应该喝3口才行啊，大概得是这么一精神。那怎么办？那就只能够大家上下互相的瞒。这回呢，算是给真正揭开盖子，整个一大清洗、大清扫。所以我就跟各位讲，中国的军队腐败到什么程度？就这个程度。你要想清扫完了，你会发现，我操，他妈的，这个合着自己信了这么多年，尤其是那帮小粉红信的，全他妈是吹牛逼。对，如果真的是让大家真知道它里边这些事儿，那你就觉得很多的人，整个信仰就会坍塌了，就是那种信心完全就没有了。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反正吧，没所谓了，让他们去弄吧。这个呢，除了糟蹋了不少老百姓的钱之外，让流氓手里的刀变成一把这个连普通菜刀都赶不上的东西呢，总是让人高兴的一件事儿，大概就是如此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下车继续。